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5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是由我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今晚第一个环节就是时事航拍，带大家看一看全世界的热门新闻。今天是6月4号，在我做节目的时候是北美洲还是6月4号，亦即是天安门大屠杀31周年纪念日。全球咧都有不同地方啦，都有人咧係悼念呢一個日子噶。以往嚟講啊，最多人悼念六四嘅咧，一定係香港噶啦。今年咧，因為咧首先就係疫情嘅影響啦，政府有呢個限聚令啊，唔准好多人聚集喺一起啦。亦加上啊，呢個香港將會立呢個國安法呢個陰霾啊個影響之下，咁香港咧仍然有咧。是幾萬人參加呢個六四悼念嘅喎，咁我哋嚟聽一聽法國廣播電台嘅報導。個報導嘅標題就係無視打壓，六四燭光晚會數萬港人遍地開花。港府當局係雖然以抗疫嘅限聚令為由，31年嚟首次禁止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悼念晚會，但香港大批市民無視港府嘅禁令，數以萬計嘅市民喺維園以及其他地區舉行呢個燭光晚會，即支聯會所謂嘅遍地開花後備計劃。除了維園之外，成千上萬的市民同時喺旺角、屯門同埋鄰近中聯辦總部嘅西營盤發起燭光悼念晚會噶，支聯會啊喺維園同埋其他地區向市民派發呢個蠟燭，多個地區啊均出現咗一片燭光之海，場面感人噶。手持燭光或者手機蠟燭嘅市民編織成一片燈海，佢哋同時高叫平反六四、反對國安法嘅口號，仲有啲市民係揸住天滅中共呢個標語嘅喎。咁當呢個國安法立法之後，揸住呢個標語咧，可能會惹來大麻煩噶。但係好多市民都唔畏懼噶。咁點解啊？香港人咁熱衷於悼念六四咧？其實就係咁嘅。當嗰個六四屠殺發生嗰時候，好多香港人係坐喺屋企個電視機前邊，親眼見到嗰啲坦克車碌過嗰啲咁嘅學生，嗰啲好多士兵不停咁樣向住人群開槍，呢啲咁嘅恐怖嘅畫面啊，對香港人嚟講係一生都未見過噶，非常之陌生噶。而家雖然31年啦已經過去咗，但係呢啲咁嘅場景啊，仍然係印象深刻，歷歷在目噶。而當時啊，嗰啲學生啊，所要求嘅只不過係民主、自由同埋反腐嘅啫，呢啲係好正常嘅，都係對國家民族都有好處嘅訴求，卻遭受到血腥嘅鎮壓，所以好多香港人當時係非常非常之悲憤噶。咁好多人亦都下咗決心啦，就係有生之日都要為呢一班無辜嘅青年出一分力，要為佢哋平反，討翻個公道。所以咧，而家每年咧，仲有係好多香港人咧，係六四當晚咧，係會去到維多利亞公園嗰度悼念六四噶。咁而家仲有一個新現象，就係好多嘅年青嘅家庭啊，係帶住啲小朋友一齊去悼念呢個六四噶，去呢參加呢個晚會噶。咁好多嗰啲父母其實啊，六四發生嗰時可能都係幾歲嘅啫。30多歲啊，40歲啱出頭啊，好多啲咁嘅年輕家庭都係帶住小朋友去噶，咁咧令到啊悼念六四呢個活動咧係可以薪火相傳噶。咁究竟啊六四當晚啊喺天安門廣場裏邊啊幾多個學生遇難呢？好多人喺呢度猜啦，有啲話1000，有啲係3000。不過最近咧係根據英國解密咗嘅機密檔案，就係話喺六四之後第二日，當時英國駐北京嘅大使 就發咗一個電訊翻呢個總部，就話俾總部聽，當晚六四當晚喺廣場上邊咧係有10,000人被殺噶。咁呢位大使嘅消息來源咧係一位人士啦，而呢位人士所得嘅消息係嚟自當時嘅中央政治局噶。咁佢嘅可信性係應該係相當之高噶啦，而且咧喺同樣地啊喺美國嘅解密咗檔案顯示咧。亦都係話喺六四當晚喺天安門廣場係大概有10,000多一啲嘅人係被殺噶，所以係大家互相吻合噶。咁有啲人就話啦，當晚啊六四當晚係大屠殺死咗唔少人，但係啊如果啊冇呢個鎮壓嘅話，中國又點會有今日嘅繁榮咧？經濟又會點會有咁好咧？嗱，其實呢個係錯誤嘅講法嚟噶，因為啊。中國的經濟繁榮呢，其實不是中國共產黨打造的，而是西方民主國家見到中國有意思開放，搞活的經濟，因為經濟實在太差了，是吧？文革之後，一窮二白了。那很多西方民主國家呢，就很樂意想幫這個中國，令到它經濟呢，搞上來之後，希望佢咧就會慢慢地就會放下佢嗰啲專制獨裁嘅統治形式，而慢慢向呢個民主自由個方向咧靠攏噶。咁啊，所以好多國家啦，都係出錢出技術，提供埋市場，差唔多係一條龍服務噶，係幫呢個中國咧搞活佢經濟噶。咁當然啦，一定仲要加上中國人本身嘅勤勞同埋佢嘅智慧。可以咧，令到呢個中國經濟咧係蒸蒸日上，最後成為全世界嘅大工廠。所以啊，中國嘅今日嘅繁榮係應該歸功於中國人民，而唔係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咧，淨係識得運用手中嘅權力，中飽私囊嘅啫。好啦，如果啊31年前啊學生嘅民主運動係成功嘅話，咁今日啊嘅中國社會同而家嘅狀態可能有好大嘅分別啦，社會應該係和諧好多啦，冇咁多矛盾啦，財富嘅分配亦都比較均勻啦，唔會話而家今時今日個中國啊，仍然有6億人啊收入少過每個月1,000元嘅，甚至啊整個社會早就已經達到小康咁嘅程度噶啦。好啦，而家讲讲其他地区悼念六四嘅人士啦。咁呢今年嚟咗个稀客啦。就係根据美国之音嘅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喺2号下午喺美国国务院接见咗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仲有流亡意见作家何湘、总选稿人苏晓康、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春，以及当年代表香港学联赴京支持学运的李兰菊等人。你或者会问，为什么蓬佩奥今年会这么高调去悼念六四的，往年都没见他做任何事的。高调未算，还有更高调的动作，就是蓬佩奥和天安门母亲举行视像会晤。请听立场新闻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中共血腥镇压六四事件31周年当日，向天安门母亲颁发了国际勇敢妇女奖，赞扬他们31年来暴政面前的勇气和坚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亦与天安门母亲成员进行了视像会议。国务院属下全球女性事务办公室今日4号在 Twitter 发文和相片，相中显示蓬佩奥星期三和天安门母亲成员进行了视像会议。贴文是这样写的，当群众消失，就只剩下难熟坚持保存挚爱的回忆。天安门母亲坚持了31年，以确保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在暴政面前这么多人的牺牲，我们向你们致敬。此外，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總監夏雷尼轉發該貼文，指曾參與89民運當年的學生示威者同額今日為天安門母親代領國際勇敢婦女獎。咁睇法，呢班天安門母親確係非常之有勇氣嘅喎， 在今日中美冷战的情况下，仍然敢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视像会面，咁中共知道咗，当然系非常之唔高兴啦，甚至啊会告佢哋啊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添。不过呢一班天安门母亲过去31年嘅打拼，辛辛苦苦到而家仍然系一无所得。咁而家美国国务卿系正面咁肯定佢哋过去31年嘅努力，咁佢哋当然好乐意去接受啦。所以啊，仲有乜嘢好惊啦？横掂大家都70-80啦，你中共又对得，中共又奈得我何咩？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习近平啊，本来计划咗今年嘅3月咧，春天嘅时候去访问日本噶，但系咧。而家呢件事情可能要告吹啦，请听本台嘅报道。由于受到疫情嘅影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喺今年春季去日本访问嘅行程被迫延迟。随住疫情嘅缓和，访日计划又再被重新提报日程。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由于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授权立法。日本和歐美大多數國家一樣表達嚴重關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屬的自民黨亦要求日本政府應該重新考慮此事。咁點解啊？日本和歐美大多數個國家一樣表達嚴重關切呢？因為啊，呢個香港國安法係嚴重咁破壞咗中英聯合聲明，亦都破壞咗香港嘅。高度自治、一國兩制，令到香港人的自由和同埋人權咧係受到好大嘅打壓嘅。咁中共嗰啲外交部發言人話：香港回歸後，中英聯合聲明啊，其實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文件噶啦。因為香港已經回歸啦，所以啊，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冇所作為噶啦，冇曬用噶啦。而英國啊，亦都冇權啊。過問香港的事，其實這講法根本就錯到非常之離譜的，因為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由中國和英國雙方訂立的條約或者一個合同，合同的內容就是英國會將香港的治權歸還給中國，而中國向英國保證在回歸之後的50年之內，香港人是會得到高度自治的。現在你中共強行幫香港立這個國安法，就是嚴重地破壞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即是違約了。英國作為條約的簽署國，當然有權追究中共，譴責中共破壞中英聯合聲明，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甚至理論上有權要求中共將香港歸還給英國，等英國來管治。世界各國認為中共這樣做是公然破壞一個國際條約，是一個野蠻的行為，所以他們對香港的情況是非常之關注的。好了，跟著新聞報道是這樣寫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昨天3號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表示，就整个外交行程来看，9月将在美国举行7大工业国 G7 的高峰会议，11月呢又会在沙地阿拉伯举行 G20 的高峰会议。这两项峰会都会是早于习近平访日的行程。他亦即是表示，习近平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是需要等到11月 G20 高峰会结束之后再定。咁即係話咧，好有可能就不了了之噶啦。茂木啊，仲表示啊，呢一次習近平受邀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啊，係事隔10年嘅首次。咁究竟點解啊？中國嘅領導人咁少去日本啊進行呢個國事訪問呢？其實咧，這個係同呢個釣魚台有關噶啦。咁喺2012年9月10日，日本咧就將呢個釣魚台國有化。咁嘅意思即係話，日本啊將整個釣魚台吞咗落肚啦。唉， 咁中國當然表示不滿啦，組出好多呢、這個派呢個漁船啊，或者其他嘅艦隻咧，前去釣魚台個水域宣示主權啦。咁啊，當然啦，日本就派啲軍艦出嚟攔截啦。咁啊，所以搞到兩個關係非常之惡劣噶，係直至啊最近啊先至回暖嘅啫。所以過去十年啊，都冇中國嘅領導人啊去日本從事呢個國事訪問噶。其實釣魚台主權的爭拗啊，由來已久噶啦，遠在1970年，日本已經宣稱去擁有釣魚台的主權噶。當時啊，喺台灣啊、香港啊，好多民間組織，甚至係中國大陸咧，亦都派出好多船隻咧，前往呢個釣魚台個水域嗰度宣示主權噶。咁啊，當然啦，亦都俾日本嗰啲艦隻咧，誒趕翻嚟啦。咁啊，一直咁嘅情況係持續到1978年。1978年咧有個轉捩點嚟嘅，當時咧日本同中國咧簽署咗呢個友好協議，咁日本開始大量咁經濟上援助呢個中國，幫助中國啊進行呢個經濟現代化噶。咁當時嘅鄧小平就講過一句話：釣魚台嘅問題可以慢慢嚟解決。而且開始啊，對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嘅民間組織進行呢個箝制噶，話呢啲咁嘅人啊破壞咗中日嘅友好關係。咁喺從日本嘅角度嚟睇，你中國咁樣嘅策略係咪默認咗釣魚台嘅主權係屬於日本呢？所以自此之後啊，譬如好多香港嘅民間團體，發起嗰啲去釣魚台宣示主權嘅活動咧，好多時都受到香港政府嘅打壓噶。喺回歸之後啊，甚至咧啲漁船嘅船主啊被拘捕啊，船咧亦都係被呢個扣押噶。咁喺習近平啊上台之後啊，係曾經啊好大力咁去同日本爭嘅，但係已經是太遲了，該去爭取時你不去爭取，唉，咁而家人都食咗落肚，你先至話去爭，已經既成事實啦，好難爭噶啦。好啦，講完日本咧，而家講下歐洲啦。本台希望之星嘅報導，德國宣布九月中歐領導人峰會推遲，香港國安法令歐洲不爽。咁報道係咁寫嘅，德國政府發言人星期三6月3日晚間宣布，原定於9月14日嘅萊比錫中歐領導人峰會宣布推遲。有消息表示，中共強推香港國安法嘅做法遭到唔少歐盟國家嘅譴責。如果中共喺今年第三季度出台國安法，歐盟27國同中方原定於9月嘅峰會可能會被迫討論香港問題。亦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令到九月的中歐峰會是沒有發開的。歐盟又是跟日本一樣，不想見到你習近平，所以見得中共強行在香港立這個國安法，對他們的外交的影響亦是非常之大的。因為呢很多人都看不過眼，中共用這麼橫蠻的手段去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亦都破壞佢自己話要設立的一國兩制噶，將一國兩制變為一國一制。咁佢哋而家係要付出代價嘅時候啦。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中國知名足球員、最高入球紀錄得主郭海东和太太在昨日在 YouTube 平台引爆了一个震撼弹，请听本台的报道。公开呼吁全民推翻中共，郭海东夫妇遭中共当局紧急封杀。美东时间6月3日，中国前著名足球运动员郭海东在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 YouTube 及社交媒体上发表宣言，表示将推翻中共，建立新中国联邦。郭海东和妻子、前羽毛球世界冠军叶永超的核弹级反共举动引发轩然大波。由于郭海东是影响中国足球的关键人物，而他在当天的直播中还披露了一些体坛鲜为人知的黑幕，令中共当局急忙将他的封锁。 截至北京時間6月4日17時，郭海東的微博已經被404，百度貼吧亦已經無法搜查郭海東。郭海東6月3日在 YouTube 頻道發表新中國聯邦宣言，公開表示將推翻中共，建立新中國。郭海東在宣言中批評中共行徑非法、欺騙、邪惡，並列數中國惡行。他說消滅中共是打碎中國人民的奴隸枷鎖和真正實現世界和平的必須。新中國聯邦將會參照西方民主法治，採取三權分立體制，以一人一票的方式來產生新政府。之後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史提芬班農則宣讀了英文版本。郭海東和妻子葉超穎隨後接受了網絡媒體頻道路德社的專訪，期間揭露了大量中共體制內腐敗和罪惡，包括原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利用職權草菅人命、前中國羽毛球總教練李永波公布私仇等，引發軒然大波。由於郭海東近日經常活躍在微博上，以及中共瞞報肺炎疫情發表言論，在微博上掀起了大規模的口水戰。郭海東公開表示推翻中共後，他的770萬粉絲的微博隨即被封鎖，他的妻子葉超穎的微博亦被封殺。中國知名體育網站虎撲6月4日亦發表公告稱，由於前中國男足球員郭海東在境外社交媒體發布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內容，即日起禁止相關討論發布。不過這一則公告隨後亦被虎撲刪除。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3日，中國境內多家媒體熱炒郭海東的兒子郭潤澤在塞爾維亞聯賽入球首 show， 幫主隊在比賽中攻入一球逼平對手，不過部分網站已經刪除這個報導。據海外中文媒體消息指，中國多家媒體已經收到有關郭海東的報導禁令。郭海東是中國山東青島人，是中國著名的足球員，多次入選中國國家隊，退役後仍有巨大的影響力。上個月他因為捲入芳芳封城日記風波，對中共小粉紅網軍開戰，如今更直接宣布參與推翻中共，在海內外華人圈投下震撼彈。
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
香港立法会今日通过了国歌法，并会在下周52日刊宪生效。到时任何香港人听到国歌，如果不尊敬地肃立，都可能会被人告的。请听自由亚洲的报道。
国歌条例草案会议在星期四暂停4小时之后，大约在下午5时转到另一个会议室恢复会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拒绝让议员发言，直接交给官员发言并进行表决。他指由于会内过半数议员表决赞成通过国歌条例草案，他宣布通过草案。
显示结果，出席是43位，41位赞成，1位反对，冇人弃权。议案是获得在席议员过半数赞成，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唯一投下反对票是热血公民郑松泰，其余民主派议员都没有投票。民主党许智峰走到主席台前倾倒液体，即刻被保安人员带离会议室，场面一度混乱。在梁君彦宣布表决时，民主派议员在现场大叫口号，多名保安人员将他们包围，防止他们冲向主席台。梁君彦表示，国歌条例草案不是复杂的草案，他已经预留30小时审议，足够时间给议员审议草案。但是有议员一方面批评预留时间太少，一方面又多次作出不检点的行为，显示他们不是认真审议条例草案，所以他在恢复会议之后让官员发言并三读表决。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国歌条例草案最快在下星期五刊宪后生效，强调只要大家尊重国歌，不公开蓄意侮辱，就不用担心堕入法网，又指条例是经过充分讨论，呼吁市民无需担心。
坊间所讲的话，我们是什么恶法、或者甚至乎是会影响我们压缩我们的言论空间，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只要大家不是公开蓄意是去侮辱我们国歌的话，根本就无需要担心会误堕法网。恢复二读之后呢，亦都好多议员呢是可以就这个条例草案那个进一步发表意见，亦都在个全体委员会上面呢是就那些修订案呢我们要作出个充分的辩论。所以我认为呢，我们个亦都是有足够那个辩论足够那个发表意见的空间亦都是按照程序是进行这个三读通过的。
民主派议员朝早获准提出21项修正案，包括降低违法的罚则等，但是最终全部被否决。保险界议员陈建波认为，民主派议员提出降低罚则，目的是要令国歌法变成一纸空文。他又认为，若果没有适当的刑责，会鼓励激进青年以身试法。人民力量陈志全手持杀人政权遗臭万年的示威牌和一樽有臭味的水在现场抗议，后被保安阻挠。他表示自己有16项修正案获接纳可以提出，但是会议只有10个钟的辩论时间，而自己只得一次的发言机会，只能够交代1项修正案的内容。又认为立法会是配合中央在6月4日通过草案。
要配合中共在6月4日要三读通过这条国歌条例草案，将立法会仅余的角色都要阉割。我们今天这个行动就是要给他们都尝下，另外同埋令到全世界全香港都知道，是他们做这个政权的打手，做这个政权的走狗，他们一样要是遗臭万年的。香港人一定要企硬，不可以屈服，剩下最后一口气都要想尽办法去抗争。
议员朱凯迪拎出一樽有臭味的液体，冲向主席台方向，泼洒在会议厅内，会议之后暂停。他表示会尽一切能力阻止草案通过。
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力量阻止国歌法三读，阻止共产党继续用恶法钳制香港人的人权自由。
民主党尹兆坚在会议开始时要求梁君彦让议员为6.4事件默哀1分钟，但是梁君彦表示根据议事规则和惯例不批准要求，建议议员在其他场合进行，但是有部分民主派议员自行站立默哀。并在保险界议员陈建波发言时高叫无忘6.4的口号，梁君彦要求叫口号的议员肃静，否则会视为行为不检点。
以侮辱国歌呢，
请各位委员保持肃静。
对于有议员泼洒有臭味液体，警员到场了解，警方表示当时已经配合消防，让会议厅内的人士暂时离开，没有人因此感到不适或者受伤，案件暂列为求警调查处理。5名建制派议员包括梁美芬、郭佩凡、何君尧等其后到警察总部报案，表示议员泼洒液体的做法属于威吓行为，希望警方可以尽快将有关人士绳之于法。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图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是89.64。我在做节目的时间呢，这个时候通常在过去的30年里面，在中国的土地上，香港维园，或多或少，最多的时候达到30万，它里面盛的 文员里面只能放18万，那少的时候呢，最少的时候大概2-3万、3-4万，在过去的30年里面从来没有间断过啊，从来没有。从1989年中共屠杀之后，当时在香港就是过后的几天，在香港出来了上百万人。今天在香港政府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梁志英，他们当时都出来了，要求平反六四。那面对中共的邪恶呢，他们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啊。这是30年前发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常人的自然的表达。那30年后，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是我们民间说的。但这种事情的民间的说法通常不会放到那个叫金科玉律当中的某些学校经典的训练中，但它在人间的传递中从来不会消失过啊，从来不会。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中，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或者说真正具有生命内在的，都是樵夫唱的山歌，这个打鱼的唱的鱼歌，比较典型的，文王在寻找姜子牙的时候，就是顺着山歌鱼歌而找到他。三顾茅庐，刘备去请诸葛亮的时候，是在农村里找的他，农村农舍里找的他。道理是一样，在治国安邦的过程中，人们会看到了很多大学者、大学士，就是有着博古通今的这种理论上的一番的人，在所谓治国之理念中，所谓在统治者环境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在历史中是这样的人。但是在中国历史的改天换日真正出现生命大变更的年代，不是，从来没有在朝廷中这么改变，没有，没有什么学者、学识、名人、世故般的这样的出现，都是在生命最本质、最基础，有着一种令人难以解释，但是人人听起来都很顺畅的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故事。真正的厉害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是上下沟通的，往往是上下沟通的。我只说是指天地人之间，它是相互沟通的，它能够诠释的，它在人的现实的环境中根本当中流失着，但就流动着，一直流传着。但是呢，在人的环境中，我们会看到，在一件大的天象变化下，不同层面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生命基础观点的人，都在其中扮演着他各自正的因素、正的一面。所谓正的一面，是指他有他生命的局限性，有着他生命的特点。你让他一定信神，说神一定如何，他可能有难度。你让他跟他谈信仰，他说这事儿有点远，我够不着。你让他在现实的环境中，人的现实的环境中反对中共，哎，他能接受。他说这个还有共产党太恶了，连人权、自由、公民社会都不具备。哎，这就是今天现实环境中，我以为同样有更多的人是在这个层面去认识现实环境中真正面对的一切。今年是第31年，香港维园。在我做节目的时候，不到晚上，当地时间晚上9点钟，但香港维园已经去了超过10000人，啊，10000人，他们冒着非法的说法，冒着非法集会，冒着所谓违反法律的概念，出现在维园，那继续，那对89、64的烛光的这种悼念，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拒绝中共的那种内在生命的决绝。这是我们看到的苹果日报透过 YouTube 在向全世界进行这个转播。因为香港政府第一次拒绝香港维权的这个烛光的悼念，所以在香港就出现叫各区遍地开花纪念八九六四。人们香港人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整个港岛地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铜锣湾啊，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铜锣湾。他报道在整个参加活动中已经超过了上万人，上万人在维园在悼念。那因为他讲述的是在这次活动中出现在整个港岛各地，所以他的转播，他的实况转播，我们看到的现在九点钟是在铜锣湾。人们去逛街，人们去购物，人们去随意的怎么样去游玩，这是不违法的，对不对？我们彼此不相识，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就是香港人以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方式，在延续着以烛光悼念的方式，以更加今天全新的方式去表达对中共的拒绝。这是在旺角了。今天港府拒绝香港人能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他们已经进行了30年的纪念，那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种天象，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结束。天象跟时代的结束，换句话说，如果香港维园的灯火这个烛光还今年正常持续的话，那就不叫天灭中共啊，这东西要反着看。那共产党在维持着他那个状况会持续走下去，他今天的切断就是他面对30年的抗争他已经无力再持续下去了，他以否定的方式，以拒绝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生命危机啊，中共的生命危机。所以这是我们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的。这是我们看到苹果日报在维园烛光悼念的活动当中的他一个文字上的记述。集会到了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就宣布结束了。李卓人是历年支联会是八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烛光悼念的一直是他的主办者。那李卓人是支联会的主席。30年来维园六四集会均是和平进行。第31年同样。他说没有统计人数全港各地都有烛光。六个足球场也有烛光，香港人悼念的自由会继续抗争。大概在8点半李卓人宣读了六四31周年宣言。在接近8点到8点半的时候，那警察呢逐渐汇集到维园附近啊，逐渐汇集到维园附近。就像我跟大家介绍，他从下午4点半就高呼呢，就警察就警告任何的集会都是违法的，违法的，违法的。所以这是人最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他报道的人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大概上万人。这是在维园的现场，我们看到 BBC 他节选了一段这个现场的概念。这是李卓人跟这个李卓人等人，也就是晚会的主持者本身在现场的一个画面。应该讲既相当平和，而跟历年过去的30年里面已经完全不同了啊，完全不同了。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就像我跟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概念一样。在我们看到香港独立的旗子在维园飘起来同时，那在香港的立法会强行三读通过了国歌法，这个国歌是共产党国歌，是杀人的国家的概念的国歌。所以这就是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来。那这一份故事这就是对等，我跟大家解释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它的成立的标志就是国歌法成立的概念的标志，跟它最后执行的中间这个故事，就我个人来讲，我以为这是共产党灭亡的标志，这是摧毁一国两制 就是摧毁一国两制，它最大的含义在于中共和当权者表现出他生命的选择，以承诺为杀戮的基础，以承诺作为他获得自己一切利益的根本。这就是欺骗的本质，这不仅仅是人的欺骗了，这就是非人性的表达。因为承诺一诺至千金，从上至下，天地人当中，这是生命存在的根本。这也是人是神造的之后，那神给人定下来的，我以为给定下来的最大的规矩的原因。那这样的国歌法呢，正是以法律的名义，权力者不择手段的方式，是杀人的，为了国家而去杀掉所有这个生活在和凌辱这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这就叫邪恶。国家可以为人民而灭亡，人民不能因国家而去死。我以为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明白的东西。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上。上述五个目的，而家中共已经响几大程度上达到啦。我哋不妨从中共屠杀嘅方式同被杀嘅人数嚟加以分析。一、乡村与城市中嘅屠杀。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当时中国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质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1%。从一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几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道地区的青壮年中 81.4% 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庭里面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例如沈家滨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入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都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亦就是说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亦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入边读书识字的人。若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绅，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亦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个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洗劫财富。二、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人们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 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身，如果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被镇压或残杀，承诺的好多还了族，还有好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着住袈裟、道袍、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政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家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三、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亦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放心，苦于没了他们大学就开不成，技术人才亦无法培养，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他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并改造私立学校及取消原大学入边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强迫进行思想改造，将高等院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 24% 降至1952年的 11%。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新设工科院校剧增，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亦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共产极权的建立和巩固。原北大校长马仁初在1951年10月23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话，进行院校调整就是为了思想改造。这次通过院系调整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四、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讲假话。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 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住不可低估的作用。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将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说不抽鞭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张柏君、龙云、罗隆基、吴祖刚、楚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亦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哪个讲真话，哪个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讲假话可以讲是中共党文化入面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使世人习惯讲假话，对一切虚伪、谎言、造谣、颠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离婚等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不能不讲是从人们习惯讲假话开始的。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造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亦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文化的一代。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五、将人改造为非人。1966年5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根据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号至9月1号，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日，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些是用棍棒殴打，有些是用铡刀铡，有些是用绳勒死。婴幼儿则一只脚被踩住，另一只脚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人性灭绝自不必讲，旁观者亦需要放弃恻隐之心才能够忍受下来， 亦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人的价值。古人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好多人就是因响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仅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响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同杀人有牵连的19000多人。单这一个省就有近50000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那些杀人多的、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乃至官位的晋升。最凶残的指挥者，例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正国级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勇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了倾国之力，使用的号令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严寒下的冰冻、酷暑之下的干渴、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咬法轮功修炼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谋取暴利等等。这些大规模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人，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而中共强迫所有人参与到他们的暴力杀人、迫害政教的罪行中来，或被动的认同或配合这些罪行，亦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识别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神来道人、拯救人，针对的是还能够被称为人的人。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亦就是将人推入地狱。与此同时，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这一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在有意的为建立他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